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在上一讲我们讲了《论语》第一篇《学而》，也讲孔子的好学精神。这一讲里头，我们继续把这一篇另外的四章，就是七、八、十、十四章，加以解释。那个第七章呢是子夏的话，第八章是孔子的话，第十章是子贡的话，最后十四章又是孔子的话，都是讲这个学。第七章呢，那个子夏他说：“贤贤易思。”按照朱熹的解释，就说贤人之贤，而易其好色之心。下面一句就说：“使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所以这里就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学的意义是很广的，做人处事都是学。那么子夏是孔子的门生，所以他这个子夏是他的字，名字叫做蒲山。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，比孔子小44岁。他长于文学，对这个诗，就是诗经，有深入的研究。他曾经叫人呢，置之求人的路。他讲学讲什么呢？他说学术要广博，志向要坚定，凡事要细心的问，从前进的思虑，前进的地方去思考，内推到远大的地方，人道就在这里了。这是他所说的话。那么按照传统说，这个毛诗的这个学问呢，就是从子夏传下来的。他的门徒众多，所以一般都认为《论语》这一部书啊，就是出于子夏跟他的门人的手把它编出来的。所以他说的那两句话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，就是子夏的这句话就把大学的，就是把我们的学而篇所说的广泛的意义的学习，很有力的就把它表达出来了。那第八章说啊，子是孔子的话，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固则为旦改，学则不固。”好，这刚才念的这个“学则不固”这四个字啊，有不同的解释。四书都本的现代版，就是大陆出的。他的解释是怎么呢？他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，学习也不能巩固。但是我们台湾的傅佩荣教授在他这个《论语》解读里头有那一种讲法，他说君子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严，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故路啊。所以这个他第二句解的就解释的非常不同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解读就是啊比较有启发性，因为他继续解释，吴学明他也这样翻译呢，他说学则不固啊，就是说博学多闻而不会顽固而不知变通。因为他说孔子的教学的目的之一，是希望学生呢以灵活的智慧来面对人生的挑战。 而现代版的那个解释呢，就比较有一点牵强。他说，人既陷于轻薄草率、玩世不恭，就不能谨言慎行，学习自然也就很难有所成就，不能巩固了。所以听众可以自己判断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分别。第四章是那个子禽问于子贡，向子贡发的问题。子禽是个什么人呢？子禽是字，他的名字叫做陈侃，是陈国人，比孔子小40岁。那么孔子答复子禽的话呢，就是说他问这个子贡说，夫子至于事班也，就是孔子到一个国家里，必闻其政，就是对于那个国的许多政治咨询呢，得到很多。求之于以予之于，是他自己去要求人的，或者是人家提供给他的呢？好，现在子贡怎么样说？子贡给他答复说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主以乎人之求之与？所以这个子贡这个答话呀，就是很有一个是玄机了。为懂得他的答话的意义啊，我们先要看看子贡的人品，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子贡是字，他的名字叫次，姓端木，所以春秋时候的魏国人，比孔子小31岁。他口才辩捷，善于推理。初授言于孔子的时候，以为他的学问高于孔子。第二年呢，觉得跟孔子一样。到了第三年了，才认为不如孔子。所以慢慢的对于孔子认识越多，越佩服。以后呢，他也承认，就是子贡承认，他只能够闻一知二，不像颜渊他的一个同学能闻一知十。那么《论语》这部书提到孔子贡的地方有38章之多，只是比子路少一点。所以他们两个人，就是子路跟子贡，就把《论语》这部书抄得生动活泼。所以那么子贡刚才的那个答话的经义是什么呢？就说孔子求得的新的知识或者咨询，他所走的路啊跟常人不同，他是透过这个温良恭俭让这五种方式，五种态度。前三个不难懂的了温良恭是吧，第四个字的俭是节制的意思，让是谦退的意思，这是傅培荣教授的解释，这也就是耶稣的基本的态度。我们念念那个马太福音第11章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跟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间的。所以这也是孔子跟耶稣非常相似的一点。最后第14章是指孔子的话，他说，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审于言，就有道而正言，可谓好学也已。所以孔子55岁的时候，齐国送给鲁国能歌善舞的女子，使得执政的那个季桓子跟鲁定公流连忘返。不久呢，鲁国举行交际，又没有按照规定送祭肉给孔子，孔子就决定去之立乡，周游列国，遍历魏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各国。后来鲁哀公11年呢，孔子就68岁的时候，鲁国有季康子之政，正式招请孔子回国，孔子就接受了长达14年颠沛流离的周游教化。所以孔子这一生的背景呢，更能够体会到 他的所言不虚，就是说不怕颠沛流顿，才是真正的好学。耶稣三年的传道生活也是如此。啊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。